虽然中国多个城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和其他严厉的隔离措施，但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速度似乎还未有减慢的迹象。截至北京时间1月29号的中午12点钟为止，中国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5974宗和超过9000个疑似病例。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为控制冠状病毒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会减少了经济增长。美中贸易战告一段落之后，北京原本是希望农历新年的黄金周掀起一股消费热潮，能够推动放慢的经济，但现在看来这种愿望可能会落空。叶文斌说，对旅行的限制、对商业活动的限制以及限制消费者支出的团体活动，再加上制造业推迟农历新年之后的复工，都会拖累经济增长。据中国交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25号亦即是农历大年初一，中国的铁路运输量和民航客量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下跌了 42%， 整体的运输量下跌 29%。 和2003年的 SARS 疫情爆发比较，现在的中国经济对消费者支出和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要多很多，这个使到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是更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官方数据显示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当中的占比略是超过 50%。 巴克莱银行估计，受消费者信心和支出活动下滑的影响，中国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可能会在短期下跌 0.1 到 0.2 个百分点。而目前疫情的快速蔓延使到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正从消费支出扩大到制造业和其他的产业。武汉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年经济产量有2140亿美元，占全中国 GDP 的 1.6%。 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物流、汽车和钢铁制造中心，武汉封城只能够放大旅行和生产中断的影响。美国的通用汽车、日本的日产和本田都在武汉设有工厂，啤酒制造商百威英博亦在武汉有厂。《华尔街日报》引述澳新银行经济学家的评论说，如果疫情导致生产进一步中断的话，武汉的整体工业生产可能会受到拖累。为了控制疫情，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春节长假延长到2月2号，目的是减少大批的人员返回的时候扩大病毒传播机会。而上海方面已经宣布企业复工的日期推迟到2月10号之后，制造业中心苏州亦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但这些控制疫情措施的负面影响，长时间的停摆将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收入，损害消费，还会在短期内减少工业产出和出口。不过部分经济学家依然认为，估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到底会为中国经济带来几大冲击，现在还是为时尚早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疫情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将会取决于疫情规模以及疫情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他说，将累计20000例的感染作为门槛的话，如果疫情能够在这个水平上得到有效控制，也就是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是几百宗的水平，那今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将会有限，大概不会超过 0.25% 的 GDP。但是哈夫鲍尔同时警告，如果疫情不能够有效控制，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0万宗的话，那疫情将会使到中国经济增速减少1个百分点。他说，经济增速将会至少下跌 1%， 也就是代表着2020年中国没有办法完成经济增长 6% 的目标。2020年是中共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成年，所以对中国来说是意义重大。而之前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病毒研究中心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四名传染病生物学家对疫情进行了密切追踪，并且利用专业模型和现有的数据对疫情以及蔓延情况进行分析。他认为，在武汉出现的新型病毒到2月4号将会感染25万人。截至北京时间1月29号6点钟，中国累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人数是突破了5900宗，超过2003年的 SARS 病例的数量。 虽然是这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哈夫鲍尔对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渡过难关是感到乐观的。他说，从过去沙士的经验来看，经济对这一类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的人性。他的估计是中国当局应该有能力处理这个危机，疫情应该在确诊病例到达10万例之前得到控制。中国著名的呼吸道疾病专家，中国2003年抗击沙士的领军人物钟南山，在1月27号播出的接受新华社的专访当中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属于在武汉地区的局部爆发。他预测确诊病例应该在一个礼拜或者十日左右达到高峰，之后就不会有大规模增加。但是新华社播出的专访市民并没有去透露钟南山的预测是基于什么依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